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有个祈祷。
我们先做个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
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地给我们指引和提示。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不断地给我们指示跟提示。
你让我们在当中得到你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启示。
也让我们在圣经当中得到你的启示。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通过你给我们的说话。
通过你给我们的说话。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调整。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调整，
调整在你的方向里面，
调整在你的方向里面，
调整在你的旨意里面，
调整在你的旨意里面。
求你的圣灵与我们个人同在，
求你的圣灵与我们个人同在。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门。那我刚刚就去完日本来了。
我刚刚从日本回来。
当然是一个美好的时间了。
当然是一个很美好的时间
了。同时间想让我想起我在八年前曾经也去过日本做过一次的短宣。
那我想起我在八年前我也是曾经在去日本做一次短宣。
同师母一起去了那边一个地方的教会有三个星期的时间。
我跟师母一起去在那边 大概逗留了大概三个星期的时间。
住在他们的信徒的里面，
住在他们信徒的家里，
跟他们不同的家庭都有好好的接触，
跟他们的家庭有非常好的接触，
样特别去到跟男士，我们当然一起很多偈倾了。
当时当然了，我们男士有我们的自己的世界。
咁我哋喺信徒之间，我哋喺沟通嘅时候，我哋分享到一样嘢。
在我们的清谈当中，我们在中间有分享到一点东西。
我哋去日本嘅信徒，佢哋咁样讲。
日本的信徒他们这样讲，
信了主之后，
信了主以后，
我们不再喝酒了，
我们不再喝酒了。
为什么他们不喝酒呢？我们就不知道为什
么了。为什么他们不再喝酒，我们就不知道。
但是这样他们去表达出他们一个作为基督徒的特征。
这样看来，他们可能是做一个基督徒的特征。
他们觉得这样就是代表他们属于信耶稣了。
就是说他们已经信耶稣了。
所以他们信耶稣了就不喝酒了，
信耶稣了就不再喝酒了。
我心里面在想，不是的，耶稣都喝酒。
我在心里想，不是，主耶稣也喝酒嘛。
但是为了尊重他们，
但为了尊重他们，
我在短宣三个星期内就滴酒不沾的。
我就在这三个星期当中一点酒也不赞成。
在这个时候让我想起了一件东西了。
在这时候我想起了一点东西。
究竟应该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什么特征呢？
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什么特征？
我们有什么表现呢？
我们有什么表现？
我们怎样才是被神所接纳呢？
我们在什么时候才是真的被神所接纳的？
我们怎样才是成为神家里面一份子呢？
我们怎样才是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呢？
日本的信徒他们选择了他们不喝酒。
日本的信徒他们去选择了 不去喝酒。
我们呢？
我们呢？
我们会做什么呢？
我们做什么呢？
我认识的一些朋友里面就会这样了。
我在我所认识的朋友当中，他们可能这样。
不吃猪肉。
不吃猪肉。
不吃猪红。
不要吃那些猪红猪血。
我想请问大家中间有什么朋友是不吃猪的先？
不吃
猪。当然了，但是有些朋友认为不吃猪肉就是遵守神的诫命。
有些人他们觉得不吃猪肉就是遵守神的教训，
不吃猪肉就是基督徒，
不吃猪肉就是基督徒，
是不是呢？
是不是？
是不是因为你有吃猪或者你没有吃猪，那你就成为基督徒，或者你变成不是基督徒呢？
是不是因为你吃不吃这个猪肉就是可能是不可能是基督徒呢？
原来我听到另外一个关于圣餐的故事了。
我听到另外关于圣餐的故事。
Sylvia 就这轮就周围走了，是吧？Sylvia 在哪里？主日儿童主日学，咁我可以再讲多啲啊。咁去到个教会嘅里边。
小肥鱼出差在外面的教会里
参加崇拜嗰日，啱啱有圣餐嘅。
他参加那个崇拜的时候，刚刚那天是圣餐的崇拜。
牧师话俾你听啊，呢位女士啊 ，Sylvia， 你今日你唔可以参加我哋嘅圣餐。
那位牧师就跟 Sylvia 说，你今天不能够参加我们的圣餐。
理由系咩呢？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是我们教会的会友，
因为你不是我们教会的会友，
你也不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洗礼，
你也不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洗礼，
真是不好意思，你不可以参加我们的圣餐，
真是不好意思，你不能参与我们的圣餐啊。
这个教会的朋友认为按照他们的传统来遵守他们的传统的时候，那就才是基督徒。
那 那位朋友就觉得要参加他们教会的传统才是一个基督徒。
但我们又会这样想了，
但是我们又会这样想，
难道因为 Sylvia 没在他那里接受洗礼，那神就不接受他吗？
那是不是因为 Sylvia 没有在他们的教会洗礼，那么神就不会接纳他吗？
因为没在他们教会的会友，所以他不是神国里面一份子。
那因为他不是他的教会里的教友，那也就是说他不是神国里的子民吗？
我们又怎
样呢？我们又怎么样呢？
我相信我们每一位朋友都会赞认同啊，基督只要是基督徒就可以接受圣餐。
那我们每个人其实都相信只要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可以参与圣餐。
但我想问大家了，
但是我想问大家，
如果有个朋友是决志信主但是未洗礼的，
如果有个朋友他已经是决志信主但是还没有洗礼的时候，
他可以接受圣餐吗？
他可以接受圣餐吗？
为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
为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
如果有一位很热心的朋友，
如果一位很热心的朋友，
热心追求，
热心追求，
他又没有说他愿意信主，
他有没有说他愿意信主？
他当然没有洗礼了，
当然他是没有洗礼的，
但他想来参加圣餐，
但是他也想过来参加这个圣餐，
你会接受吗？
你会接受吗？
为什么可以？
为什么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究竟在圣经的根据上面在哪里我们找到呢？
在究竟在圣经里面有什么根据我们可以找得到？
来到这个时候我希望大家留意到一件事情了，
在来到这边我想大家去看一件事情，
圣经的根据，
圣经的根据，
我们所讲的是圣经的根据，
我们所讲的就是圣经的根据，
不是我们的传统，不是我们的习惯，
不是我们的传统，不是我们的习惯，
不是我们的规定，
不是我们的规定。
我们说我们相信圣经的人，
我们说我们相信圣经的人，
我们相信神话语的人，
我们相信神话语的人，
并不是相信我们的传统或者我们的习惯，
不是相信我们的传统，也不是相信我们的习惯。
究竟圣经上的根据讲了什么呢？
那这究竟圣经上面的根据是讲什么呢？
传统是可以改变的，
传统是可以改变，
习惯可以改变的，
习惯是可以改变，
规定都可以改变的，
规定也是可以改变。
但神的旨意、神的话语、圣经是不可以改变的。
但是神的旨意、神的话语、圣经是一定不可以改变。
于是我们翻回原来我们的问题了。
于是我们回到我们原来的问题。
究竟基督徒有什么特征呢？
究竟基督徒有什么特征？
怎样才会被神所接纳呢？
怎样才可以被神所接纳？
怎样才会成为神家里面一份子呢？
怎样才可以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呢？
我希望到现在你们都知道究竟你们怎样被神所接纳的。
那我想我也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从什么开始怎么样被神所接纳。
我们怎样被神所接纳的？
我们为什么什么时候从被神所接纳呢？
啊，都有上堂啊！你哋隐信称义吗？
隐信称义。
简单一点就是因为我哋相信和接受耶稣成为我哋个人嘅救主嘅时候，我哋信而得救啦。
简单一点就是说，当我们去接纳主耶稣为我们去受死的时候，我们信而被接纳了。
我哋因为信耶稣就成为神家里面一份子啦。
我们信耶稣，所以被接纳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
但我哋将时间推前两千年。
但是我们在把时间推前两千年啦。
耶稣刚刚耶稣复活了，
耶稣刚刚复活
升天了，
升天
使徒开始建立教会了，
使徒开始建立教会。
单单信耶稣是不足够的，
单单信耶稣当时是不足够的，
只是你信不足够的，
只是信不足够，
还要有割礼，
还有要割礼，
要守安息日，
守安息日，
遵守所有的食物条例，
要遵守全部的食物的条例。
显然啊，你冇咁做，
显然我们没有这样做。
啊，你冇做，我亦冇做。
你也没有做，我也没有做。
相信喺在座所有人嘅里边啊，我哋都可能会有一个误题发生啦。
相信在我们所有人里面都有一个问题发生了。
按照规定，我哋都冇呢一个资格。
按照规定，我们都没有这个资格。
咩规定啊？
什么规定？
圣经嘅规定。
圣经的规定。
边个先有资格啊？
谁人才有资格呢？
行了割礼的人，
行了割礼的人，
守安息日的人，
守安息日的人，
守这个食物条例的人，
守那些食物条例的人，
犹太人才有这个资格，
犹太人才有这个资格。
圣经我们说特别讲到旧约圣经是犹太人的圣经，
我们在说这个圣经的时候是说到犹太人的圣经，
耶稣自己是一个犹太人，
耶稣自己是一个犹太人，
初期教会的一切的都是犹太人，
初期教会的全部都是犹太人，
要相信耶稣，
要相信耶稣，
首先第一件事你要是犹太人，
首先第一个条件是你是犹太人，
即亦代表你同时间做晒上面呢三件事，
也代表了你我们要遵守上面这三件事情。
如果你是个外邦人嘅话，
如果你是个外邦人的时候，
你要接受耶稣嘅话，
你要接受主耶稣的时候，
唔该你去先去戒一刀先，
请你们要去烫一刀。
啊，你要割礼嘛？
要割礼嘛？
守晒所有的规矩，
守完所有的规矩，
然后你先至可以啊洗礼，
然后你才可以洗礼。
啊，圣经的根据的，
圣经是有根据，
刚才我们所读的旧约经课，
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旧约经课，
神对亚伯拉罕这么讲，
神对亚伯拉罕
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他第九节啊，我要同你的后裔作世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
第九节他说我要跟你的后裔世世代代的遵守我的条约
啊，这个约是什么？
这个约是什么？
神说我会祝福你们，
神说我要祝福你，
但是你要守我的诫命，
但是你要守我的诫命，
这个诫命在哪里？
这个诫命在什么地方？
跟着下来第十节就这样讲了，
跟着下来第十节这样说，
这里等我来读得了，你所有的男子都要守割礼，这就是我与你们并你们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守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在家里面生的是你后裔以外用银子买来的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就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作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为背了我的约。割礼，
割礼，
圣经的根据，
圣经的根据，
你没有做我也没有做，
你没做我也没做，
你没有资格我也没有资格，
你没有资格我也没有资格，
但是来到今日使徒行传的第十章第十一章的时候，
当我们今天来到使徒行传第十一跟十一章的时候，
跟着下去的第十五章的时候，
跟着下来第十五章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翻天动地的改变，
出现了一个翻天地覆的改变，
神给了彼得一个非常重大的启示，
神给彼得一个很大的启示，
同时间神让圣灵去到没有接受割礼的外邦人的身上，
甚至乎神去到一个没有受过割礼的外邦人身上，
这个划时代的改变，
这个划时代的改变，
一个神全新的启示，
一个全新的启示，
我可能没办法将十章和十一章所有的东西都告诉你们，
我可能没有时间把十章十一章全部都告诉
我，邀请你们回到去自己再看回圣经，
但是邀请你们回去再看这两段，
最重要的情况在这里，
最主要的情况就在这边，
今天同时间派了一张使徒行传第十章的经文给大家，
今天同时间有一张是使徒行传第十章派给大家，
如果大家没办法跟得到荧幕上的经文的时候，我邀请你们看自己手上的经文，
如果是跟不了那个荧幕上的经文，我们就可以有一张在手上去跟着，
神给了个什么启示彼得呢？
神给什么的启示给彼得呢？
由十章九到十六七节这样告诉你，
就十章九到十七节就是这样说，
好了，等我来到了，彼得在正午上到屋顶去祷告了，就觉得饿了，想要吃，我个家业的人正准备饭的时候，彼得就云游障碍，他看见天开了，有一个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牵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竹物和不见直的物我从来都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竹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猜疑的时候，不知道所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事实上彼得是不是很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
其实彼得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同时间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但同时间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十章一到五节了。
十章一到五节。
在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利流，是个意大利型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调制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新初，他在异象里面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来，到去哪里说哥利流，哥利流定睛看着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啊？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调制达到神的面前了，已经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为彼得的西门来。于是这个百夫长哥利流就去找人，找彼得了。
于是这个百夫长哥利流就派人去找彼得。
第十九二十节，等我翻转头先，等我忘记了这个先，好好，你打发人去，唔记得咗我要做呢样嘢添。好啦，彼得仲喺度思想嗰个异象嘅时候，圣灵向佢说，第十九节，彼得仲喺度思想嗰个异象嘅时候，圣灵向佢话，有三个人嚟揾你，落起嚟，合落去，同佢哋同往，不用疑惑，因为系我差他们来的。于是乎，彼得被圣灵差遣啦。
于是彼得。被圣灵去差遣，
然后我们去到第十章的二十三节开始，
我们去到十章的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到三十三节，讲给我们知道
二十三节，二十三到三十三节，我们看
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又次日他们进入哥撒利亚，哥利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利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和他说着话的进去，见有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例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来的时候则不推迟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哥利流说，前四日有的时候我在家中守着新初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利流，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了，你的调剂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伯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的一个俏皮像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在我们都在神的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彼得从前见到那个的异象，
彼得从前见到的异象，
到了这个时候他终于能够明白神的启示是究竟想说什么，
他到这个时候就终于明白了神给他的启示是什么东西，
由34节到43节这样告诉我们，
在34到43节他们这样讲，
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藉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之后，从加利利海起传遍了犹大。神怎样以圣灵的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有我们作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作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作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作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福音的内容，
福音的内容，
我们传福音讲什么？
我们传福音是讲什么？
讲耶稣，
讲主耶稣。
讲耶稣什么？
讲耶稣什么？
为我们的罪而死，
为我们的罪而死。
讲主耶稣的复活，
讲主耶稣的复活，
讲主耶稣赦罪的权柄，
讲主耶稣赦罪的权柄。
四十四节的时候，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晓在外邦人的身上，就都稀奇，因他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这边发现了一件事情，没受割礼的人，
没有受隔离的人，
没守安息日的人，
没有守安息日，
没遵守食物条例的人，
没有遵守食物条例的人，
同样被圣灵充满，同样被神所接纳，
同样被圣灵充满，也是同样被神所接纳。
对彼得来讲，这个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改变。
在彼得来说，这是一个很惊天动地的改变，
一个重大的改变，主耶稣这个拯救的福音现在不单单只在犹太人身上了。
这主耶稣的福音不是只是单单在犹太人的身上，
去到外邦人的身上，
去到外邦人的身上。
而这些外邦人不需要去受割礼，
而这些外邦人他们不需要受隔离，
不需要守安息日，
不要去守安息日，
不需要好像同样犹太人这样要守晒所有的食物条例，
也不像好像犹太人一样要遵守所有食物的条例。
他们同样的被神所接纳，
他们同样的被神所接纳，
多么美好的事情，
多么美好的事情，
是不是很美好的事啊？
是不是美好啦？
好不好啊？
好不好？
男士们，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说好的。
男士们，我们要说一定好的。
但是彼得马上就遇上挑战的。
但是彼得当时也马上遇到了挑战。
十一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了。
十一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
使徒 在耶路撒冷，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都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同他们一起吃饭。奉割礼的门徒即是什么？
奉割礼的门徒是怎么样呢？
他们想说什么？
他们想说什么？
这些外邦人没有资格，
这些外邦人才没有资格，
没受割礼，
没有受隔离，
没守安息日，
没有守安息日，
没守食物条例，
没有守食物的条例，
这些人是没有资格的，
他们是没有资格的。
你怎么可以跟他们在一起？
你怎么样可以跟他们在一起？
这些是不洁净的人，
这是不洁净的人。
不洁净的人你怎么可以跟他们在一起？
不洁净的人你怎么可以跟他们在一起呢？
于是彼得再次跟他分享到从神而来的那个启示。
于是彼得又再次跟他们分享从神而来的启示，
系大嘅布，从啲动物一齐从天而降。
看见那个布，把很多的动物在天上降下来。
听到声音咁讲，
听到声音这样说，
彼得起身，
彼得起来，
杀咗佢哋，然后食咗佢，
宰了吃，
杀咗佢，然后食咗佢，
宰了，然后再吃下去。
彼得说，哎呀，不得呀，我从来没这样做过的。
那彼得说，不行啊，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凡俗物不洁净的物，从来都没有进我的口。
凡是俗物跟不洁净的食物，从来不可以进我的口。
但是声音这样说，
但是声音这样说，
神所洁净的不可当作俗物，
神所洁净的不可以当作是俗物。
然后彼得跟着就告诉你，带他们听到。
那彼得就跟他们讲，
我去到哥利流的家的时候，
我去到哥利流的家的时候，
十五节到十七节咁话俾我听，我一开口，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说话啦，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我们一样，我是谁能阻拦神呢？弟兄姊妹，边个能够阻拦神呢？
弟兄姐妹，有谁可以阻拦神呢？
神一心要去拯救的人，边个能够阻拦呢？
神要一心要拯救的人，谁能够阻拦呢？
犹太人他们拒绝外邦人，
犹太人他们拒绝外邦人，
他们用他们自己已经在守着的传统，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规条，他们来阻拦外邦人。
们用他们的传统，他们的习俗习惯来阻拦外邦人，
阻拦他们成为神的子民，
阻拦他们成为神的儿女。
那我们呢？
那我们又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也立下了重重的规条来阻拦人成为神的儿女呢？
我们是不是也立下了重重的规条来阻拦人家来到主耶稣面前？
我们发觉神已经行了他的第一步了，
我们发觉神已经走了第一步，
通过主耶稣我们因信称义了，
通过了主耶稣我们因信称义，
我们罪得赦免了，
我们罪已经得到赦免。
那我们究竟有没有配合着神他的拯救计划呢？
我们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去配合神给我们的拯救计划呢？
你说我们就好像犹太的信徒一样，
还是我们跟犹太的信徒一样
定下重重的规矩，
定下重重的规矩，
重重的要求，
重重的要求规条，
将这个信仰变成一个我们的小圈子的活动，
把这个信仰当成我们是小圈子的活动呢？
彼得的解释，
彼得的解释
同埋圣灵嘅证明，
跟圣灵的证明，
众人就咁讲啦。
众人就这样说，
所以归荣耀与神。
我们要归荣耀与神。
这样看来，
这样看来，
神要赐恩俾外邦人啦。
神要赐恩给外邦人啦，
叫他们悔改得生命啦，
叫他们悔改得生命啦。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的问题仍然都是同样的，
我们的问题仍然是同样的。
这个基督徒究竟有什么特征呢？
一个基督徒特原来啊，一个基督徒他有什么的特征？
有什么表现呢？
有什么表现？
究竟我们做了什么被神所接纳呢？
究竟我们做了什么被神所接纳？
我们要做些什么才是神家里面一份子呢？
我们要做什么才是神家里的一份子呢？
犹太的信徒相信要割礼安息日和食物的条例，
犹太的信徒觉得他们要割礼食物 跟条例，
我们又会认为是什么呢？
我们也是觉得要怎么样呢？
是不是要接受洗礼呢？
是不是要接受洗礼呢？
定期回到教会，
定期的回来教会，
遵守某些道德规条，
遵守某些道德的规条。
究竟我们的神对我们作为信徒有什么要求呢？
到底我们作为神的信徒有什么的要求呢？
神对我们有什么标准和要求呢？
神对我们有什么标准和要求呢？
我们回到刚才我们的 圣经的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回到圣经神的话语里面，
两节的经文特别的走了出来，
两节的经文特别的走了出来，
十章三十五节，
十章三十五节，
原来在各国里面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的，
原来各中来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接纳。
十一章十八节，
十一章十八节，
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
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
敬畏主行义悔改，
敬畏主行义悔改，
并不是一些表面的特征，好像割礼那样，
不是一些表面的特征，比如割礼，
并不是一些宗教的仪式，
也不是一些宗教的仪式，
并不是每个星期定准时地回到教会，
也不是说我们每个星期准时地回到教会。
敬畏主，
敬畏主，
行义，
行义，
悔改，
悔改，
这个是一个真正属于神的人的特征，
这个是真正属于神的人所得的特征。
正如我们今天的新约经课里面，
就如我们今天的新约经课里面，
加拉太书三章这样给我们见到，
加拉太书三章给我们看见，
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使所应许的福音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之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以外之下，即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蒙训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了，我们从此就再不在师傅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利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阿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跟你皮肤的颜色没关系，
跟我们皮肤的颜色没有关系，
跟你用哪只语言没关系，
我们用什么的语言没有关系，
跟你从哪个文化来是没关系，
从什么地方的文化来没有关系，
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都成为一了，
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已经成为一了。
作为教会我们的使命，
作为教会我们的使命，
作主门徒领人归主，
作主门徒领人归主。
事实上我们同时间也是帮助人去敬畏主，去行义，去悔改。
事实上我们也是帮助人去行为敬畏主行义。
基督徒并不是每个星期日朝早回到这里的一个半小时，
基督徒不是每一个星期我们回到教会里面的一个半小时，
甚至不是星期日的朝早，
也不是早星期天早上。
往往我们以为基督徒的本分就是星期日回到来参加崇拜，
往往我们以为每个星期天我们回到 教会里面参加主日崇拜，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
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
参加一些宗教仪式，
参加一些宗教的仪式，
做一些奉献，
奉献
做一些侍奉，
做一些的侍奉，
这个就是基督徒了，
这就是基督徒了。
事实上是刚刚相反，
事实上是刚刚的相反。
真正的基督徒是当你不在教会的时候，
真正的基督徒就是当你不在教会的时候，
真正基督徒是你其余的时间，
真正的基督徒是在你其余的时间，
七日二十四小时的里面，
七天二十四小时，
真正的基督徒是当你在人群的里面，
真正的基督徒是在当你们在人群当中，
你敬畏主，你行义，你悔改，
你敬畏主，你行义，你悔改，
你在家庭的里面，在工作的环境的里面，
在家里面，在工作的环境，
在你的朋友圈的里面，
在朋友的圈子当中，
在你的手，在你各样的转载又转载的里面，
在你的转载又在你的电话转载又转载的时候，
你里面敬畏主，行义悔改，
在里面你敬义，你行义，你悔改。
教会是一个什么地方？
教会是一个什么的地方呢？
教会是一个来鼓励你的地方。
教会是一个来鼓励你的地方。
鼓励你去训练你。
鼓励你去训练你。
去支持你。
去支持你。
敬畏主行义和悔改。
敬畏主行义跟悔改。
一个星期下来的崇拜。
一个星期下来的崇拜。
是让你回到来这里重新得力。
是我们在这边能够重新得力。
给你一个时间，你在这里献上感恩。
在我们这个时间，在可以给我们献上感恩。
在这个时间，让弟兄姊妹互相的来支持你。
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互相的支持。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将你送回出去。
然后把你送再送出去。
送回出去这个世界的里面。
再送出去这个世界里面。
作主的门徒，领人归主。
作主的门徒，领人归主。
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
这是我们的使命。
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
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
使徒行传是一个传福音的历史，
使徒行传是一个传福音的历史。
我们在里面见证到神怎样推动藉着他的信徒去将这个福音传到地极，
我们去看见神怎么样借着历史去传福音，
我们见到神怎样将这个福音，将这个拯救由犹太人去到外邦人的里面，
我们看到神怎么样这个历史福音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人身上。
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体验一件事情，
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并非是要外邦人来跟着我们的习惯才叫做信耶稣，
不是要外邦人来跟着我们的习惯才算是信，
不是要外邦人跟着我们的传统才叫做信耶稣，
不是要外邦人跟着我们的传统才是信耶稣，
不是要外邦人跟着我们的规矩才叫做信耶稣，
也不是要外邦人跟着我们的规矩才算是信耶稣，
而是用一个最适合他们的方法来使他们归信，
还是用一个最适合的方式来到令他们可以信耶稣。
我们需要问个问题，
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
我们在 Kilara 这个地方，
我们在 Kilara 这个地方
用什么方式是最适合的让更多的人接受到耶稣，
用什么的方式可以接触更多的人来信耶稣呢？
永爱堂我们在 Kilara 要九年的了，
在我们现在在 Kilara 这个地方差不多已经九年了，
十一月的时候我们九年的了，
十一月的时候我们要庆祝九周年了，
我们从广东话变成现在的双语，
我们从广东话现在到现在的双语，
而我们留意到住在我们身边的朋友是一些什么朋友呢？
而留意到我们身边的朋友是什么的朋友呢？
都是讲国语的朋友，
都是讲普通话的朋友，
我们发现有很多讲国语还没认识到主的朋友，
我们也发觉了很多的讲普通话但是还没有认识主的人，
作为教会我们要做些什么来协助这些讲国语的朋友能够认识到主呢？
作为教会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方式可以帮助这些说普通话的朋友们呢？
怎样让他们可以更容易接受到福音，
让他们怎么样更容易的可以接受福音呢？
不单只是我们自己有爱堂这样想，
不单只是我们自己有爱堂这样说，
圣马丁的教会同样的在这样想，
圣马丁教会他们也有这样想法。
作为两个不同的教会，我们怎样可以一起的合作去推动这个事工呢？
作为两个教会，我们怎样去合作去推动这个事工呢？
怎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可以接受主耶稣呢？
怎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可以接受主耶稣呢？
求主帮助我们有这个聪明和智慧，
求主帮助我们有这个聪明跟智慧，
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有这个能力是继续的将这个福音传到我们身边的朋友里面，
让我们有这个能力可以把这个福音传到不同的朋友那边，
使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继续作主的门徒领人归主，
使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作主门徒领人归主。
让我们一起祈祷吧，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
你让我们由无资格去接受主耶稣成为有资格的接受主耶稣，
你让我们曾经没有资格到现在有资格去成为主的国民，
我们再一次去献上感恩，
我们再一次的献上感恩，
求你去帮助我们，
求你去帮助我们，
感动我们，
感动我们，
推动我们，
推动我们，
使我们继续将你给我们的福音这个使命广传到人民的当中，
使你给我们这个传福音的使命推广到人民当中，
让我们继续的去见证主你自己的荣耀，
让我们继续的去见证主的荣耀，
使你的名得到荣耀和称赞，
使你的名得到荣耀和称赞。
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